以下是读经，今天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到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由思会者来读，请弟兄姐妹来思想。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第十一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四个安慰，第三讲，请董牧师。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三个安慰。上帝说他要安慰他的百姓，他知道他的百姓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以色列一直遇到很强很强的威胁，很强很强的帝国，很残酷的帝国的势力啊。那么他们不但要面对亚述，然后也要面对巴比伦的崛起。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势力，他们的扩张自己的国家领土的时候，所使用的手段都非常的残暴。到了波斯好一点，但是前面几个地方都非常可怕。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一直活在很强大的威胁跟痛苦当中。那么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知道他们的辛苦，就发出了安慰。今天我们看第三个安慰啊。那么这第三个安慰呢，第十节开始，中文有两个字两个词没有翻出来啊。中文第十节一开始其实是看哪这个字啊，看哪哦，看哪，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然后下面又一个看哪，看哪，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哦。那么如果读第九节的时候，你看到还有一次一个看哪啊，这就有翻出来啊。那么上帝就等到来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上帝就要以色列人非常要注意。那么当然上帝的话都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一些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如果这一个是重要当中的重要的话，他就说你们要注意，要注意，有没有？上帝对我们的启示也是这样，当他说看他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特别小心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是这样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天上地上的权柄在我手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怎么样？看啊，好，他想看啊，看到什么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马太福音一开始都是讲到神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嘛，对不对？所以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神同在的秘诀，就是你去履行大使命。看啊，我就与你同在。同样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第三个安慰，你要注意了。这个安慰对你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你要非常小要注意的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其实在那样的时代背景里面，我们看到螳臂挡车啊，如果以色列要去跟亚述要去跟巴比伦对抗的话，螳臂挡车啊，你用各种方法都不可能打得赢他的。好，那埃及也不是他的对手啊，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搞联盟啊，你联盟腓力斯人，你联盟这个叙利亚，你联盟任何亚兰，你都不可能，你们这些对他来说根本都他这个如入无人之境，直捣黄龙哦。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是面对了绝对是被亡国被掳啊。那上帝也很清楚的宣告说，其实你们是你们会被掳啊，因为你们违背神，然后你们去拜偶像，你们就是恣意横行啊，你们就是不要听上帝的话，你们就是很恶劣的不公不义的对待穷人啊，就是从君王到老百姓都完全的败坏了。所以他们必须这样，但上帝说我仍然安慰你们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我们会不会软弱？会。那我们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会。我们有很重的疾病？有哈，不一定每个人了哈。那我们会不会面对很多很多不定的未来？会哈。那在这一切一切当中啊，上帝他依旧给我们发出了安慰，阿们哦。那这个安慰啊，从旧约到新约，让我们看的不但是今生的，更是永恒的啊。看哪，大能者要领导啊，大能者这个领导啊，我们可以这地方看到，不单单只是解决你今生的巴比伦、亚述这些政治的、军事的威胁以外哦，
它基本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大能者的降临啊，对照旧约到新约啊，它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神要最后的终极审判，这样了解吗？所以不单是关乎今生的，也是关乎永恒的。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不是只是让我们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他也要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他不但要审判巴比伦，要审判亚述，上帝也要审判撒旦的权势。哈利路亚，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么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很大的安慰，上帝不单单彰显他有审判的权柄，他的膀臂有大能，他能够保护他的子民之外，他说在审判之后呢，他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平安的路上啊？怎么讲啊？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这样子翻译你会比较清楚啊。他说神会把我们抱在怀中，对不对？然后呢，会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牧羊，这样了解吗？对不对？你就看不懂了，乳养小羊是谁啊？牧羊啊，这样就懂了吗？那这个我再讲清楚一点，你就更清楚了。这个引导这两个字啊，其实这样子翻就太可惜了。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引导这个字呢，是要把你带往平安的境地里，也就是上帝要把牧羊带到非常平安的溪水边，带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青草地，这样了解吗？那请问啊，牧羊带到那里去，谁？那小羊跟谁走？牧羊，也就是说上帝要讲的是说什么？把所有的羊群都要带往到平安丰盛的这个溪水边青草地，这样了解吗？平安之境啊，上帝答应我们，那么他要把我们带领到我们全群都要被带领到最平安的里面去啊。那今生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但永生我们看到是天国新天新地，阿们。好，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他把这个安慰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得到上帝这样的祝福呢？他为我们行公义，为我们挡住一切一切的风暴，他为我们行公义，审判那些践踏我们、藐视我们、欺压我们、长期来边缘我们、让我们痛苦的。那么上帝如何把我们引导到平安的境界里面，如何我们在今生当中能够享有在地如同在天的安慰，然后我们在永生当中能够躺在父的怀里，记得吗？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要躺在父的怀里，对吗？我们如何得到这样的祝福呢？这些经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拥有正确的、对的永恒观，对的神观，对的人观。弟兄姐妹怎么讲？这两节经节其实启示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永恒观，圣经启示勾勒的神观，神是谁？圣经要我们看到我是谁，人你是谁，你的自我评价、你的自我形象到底是什么，你的人观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安慰，因为我们里面的永恒观是错的，我们里面的神观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勾勒了一个神，不是神，我们自己勾勒了一个人，所以我们里面的人观如果也是错的，我们就无法接受上帝的肯定，无法享受上帝的欣赏，无法接受到上帝的安慰。对的永恒观、对的神观、对的人观，才能够接收得到上帝的安慰，这样了解吗？频道是对的，你才能接受得到，如果频道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就是用各样各样方式安慰我们，我们得不到安慰。今天早上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永恒观、让我们的神观、人观来自于神的启示，让我们被神匡正，我们被神拨乱反正，让我们用对的人观、神观、永恒观来面对上帝的安慰，这样我们就得着安慰，活在上帝的安慰当中。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改变我们，今天在 这一篇信息当中改变我们，让我们从错误谬的里面被匡正过来，让我们的频道与你 相呼应，使我们能得到你的安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第一个是在这段经文一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对的永恒观，大能者的降临，从旧约到新约让我们看到，对焦于最后神的来临，耶稣驾云降临要审判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要看重一件事情，什么？永恒。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非常强调的是你们要进天国，你们要得永生，记得吗？所以他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你发现那耶稣也清楚告诉我们，你不要赚得全世界，你要得着生命，得着永生，对吗？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你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永恒观放在我们当中。在旧约里面也是，结果你们今天逃掉了巴比伦，逃掉了亚述，逃掉了你们这些坏王对你们的这一切，但你们仍然要面对死亡啊，你们仍然要面对撒旦的权势啊，不是吗？也就是说，所以其实以赛亚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预言现在，也预言永恒。那但是整个以赛亚书到旧约到新约，我们清楚看到，上帝要我们每个人要持定的一个是正确的、对的永恒观，就是你的人生要专注在永恒。所以到罗马书的时候，又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与基督同受苦，这样子我们就比基督一同得荣耀。仍然要我们今天虽然在世界有苦难，但是神要我们不要逃避这些苦难，神要我们去面对这些苦难，与基督同受苦难。因为当你与基督同受苦难的时候，其实整个的焦点是放在永恒里，阿们，你就永永远远与基督一起得荣耀，永远蒙福，永远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之地。对不起那永远的安息之地才是我们的归宿。弟兄姐妹，我们能风光几年呢？能够安静几年呢？没有人知道啊，是不是啊？所以神要我们对焦的是永恒，神要我们争千秋，不要争一时。神让我们看到争千秋的人才是赢家，争一时的人绝对输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清楚看到上帝给我们正确的永恒观哦。其实，在上帝给我们启示的正确的永恒观里面，有一个今世的永恒法则，你要记得，这个非常重要。在神的永恒观里面，对我们今生来说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法则，这个法则是你要等得起，信得过上帝命定的 timing， 上帝的那个定时，上帝的那个选择的最好的时机，你要信，你要等得起，你要信得过，阿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活在速食文化里面，我觉得速度效率是对的啦，是不是但是不能失衡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赶来赶去就不对？那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记得一个重要的真理，就什么呢？你要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上帝会不会祝福我们？但是要照他的 timing， 他的旨意，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正道跟爸爸要一把菜刀，现在能给他吗？不行嘛，你看他拿了爸爸给他那把塑胶刀，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挥来挥去，你都怕被他打到，对不对？你看那个熊敏谦为什么怕他？是因为他拿了把刀到处挥啊，你不怕吗？熊敏谦又喜欢正道，又跑到我们办公室来找正道，两个都四岁了是不是四岁啊？四岁小孩很恐怖的，各位。拿他爸妈那个刀挥来挥去，那个熊敏谦也很喜欢，我要找正道，一进来就往后跑，往后跑啊！正道怎么样？你知道他不放过他，冲到他前面去，你不要出去。怎么会不出去呢？拿那个刀到处乱砍人，谁怕？谁都怕，对不对？所以那个 timing 等到有一天他能做饭的时候再卖给他就好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要东西，我们希望上帝快快的给我们。永恒观里面的真理有一个法则，你一定要记得，上帝才知道那个 timing， 最好的 timing。 timing 错了，很多时候对你来说是一种剥夺，对你来说会把你的人生搞砸。很多时候我们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呢？为什么不呢？那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祷告这么久，他们都不要信耶稣呢？还有更恐怖的是，越为他祷告，他越坏，有没有呢？不要讲，一定有。为什么这样子呢？我祷告上帝都不听吗？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的祷告上帝看得比什么都重。等一下我们看到人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听你祷告他都听了。他知道单一你从第一天开始祷告起，其实我就要回答你。但是我知道等21天对你来说是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等因为他知道我这个时候给你，就像这个时候把关刀拿给正道一样你知道意思吗？你给你是一种摧毁，给你是会让你把你的人生搞砸，给你是害了你，给你是对你来说是让你亏了，亏损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头一看，真的是这样上帝现在没有给你小孩，不要急 两年之后三个、五个、八个都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呢？哦，那上帝现在没有给你一个好工作，我刚上堂牧师生病了，所以这个脑筋不太清楚，大家马上纠正我。我说我们都希望一个怎么样呢？钱少事多离家哦。我讲到钱少的时候，每个人跟我讲，不是的，牧师不是的。我第一个字错了，让造成大家都醒过来了。好，牧师你在讲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如果上帝答应你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的话，你就是庸才，是不是啊？你不可能成为将才。每个人现在大家年轻人很多人是这样想的，那就当个庸才呗，也不错啊，反正钱多事少嘛，对不对啊？不对不对，神不要我们做庸才，神要我们做将才。所以牧师写的第一本书叫什么？天国将才。哦，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年轻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阿们，要当将才。哦，庸才钱很多不好，一点都不好，阿们。少年得志坐不住，知道吗？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永恩观里面，神常让我们等。我们来看约瑟等了几年，约瑟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一个宰相，他经过等了几年？13年，很辛苦的13年。从天之骄子换上了奴隶的粗麻布的衣服，然后又被陷害，穿上了囚犯的衣服，最后穿上宰相的细麻衣。你可以看到上帝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如果你接受上帝的永恒观，你就要抓住今生的一个永恒的真理法则，就是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阿们。不止如此，你看摩西40年的埃及教育把他变成一个什么？火爆浪子，肌肉很大，一拳就把他打死了，有没有啊？40年的埃及教育加上希伯来人给他的教育，他很公义，可是他很粗暴，你没有发现吗？把他打死，神再训练他40年，把他带到旷野去牧羊，他后来成为一个牧羊慈悲为怀的一个人，阿爸们，不断的为以色列人这些刁民请愿请求。最后我们看到大卫这个牧羊童，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长得又俊美，经过20年。他成为以色列被大家最信任、最以他为荣的王。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旗是什么之星啊？大卫之星。他经过了20年，你要当一个王，不能只会打巨人呐，啊，对不对啊？是吗？因为打人会打人，谁不会啊？对不对哈？那打巨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啊，你只会打巨人不行啊。经过20年的训练，他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弟兄姐妹，今天求主帮助你，要接受上帝告诉你他的永恒观里面一个重要的法则，你要信得，你要等得起，你要信得过他的 timing。啊，求主帮助你，所以不要急，好不好？好，现在等放榜，不要急啊。timing 啊 ，timing， 你现在如何如何，不要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求神求很久，我们忍耐到底，终必得救，阿们。现在给你，如果对你不好，上帝绝对不会给。那个最棒的时机给你是最好的。我常在想，如果我结婚2年，趁着爸妈还没走之前我就有小孩，会不会比较好？那我对我自己的反省是应该不会。我觉得32岁的我得到小孩，跟41岁得到小孩的我，对孩子的那份爱绝对不一样啊！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啊！你现在20岁就有小孩的，恭喜啊！真的不一样，对我来说不一样。我很深的觉得，上帝的 timing 真的是最好的，阿门啊！上帝 timing 这样，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好想要，但是用上帝的永恒观来看待，那么你急或没有等到，现在还没有，你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你因信就得喜乐了，阿们。哦，这个永恒观是在信靠神的人里面最美的一份礼物。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说，你仔细看， 在等候的过程痛不痛苦？牧师要很实在的跟各位讲，你知道我们有小孩啊，等的过程当中辛不辛苦？很辛，你们怎么没有同情心啊？很辛苦，毫无生福的，很辛苦的，你知道吗？想要有嘛，对不对哈？就很痛苦啊，你知道吗？每次放榜，每个月放榜一次都落榜，对不对哈？然后这个看医生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怎么弄？怎么打针吃药？连我都去吃中药，吃的头昏脑胀的，对不对啊？用药粉的，去煮的啊，都吃过了啦。做一大堆检查，然后慢慢要承受别人对我异样的眼光，觉得我有问题。期不期待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欢喜快乐？当然期待啊！那我要告诉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哦，他们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这群信心的伟人哦，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神眼中了不起，就是有忍耐力。阿爸们，就是有信心，是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上帝的永恒观里面，在信得过、等得起上帝的 timing 的里面，我们等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等现在上帝为我们行其事、安慰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在地如同在天那样的喜乐平安呢？有没有秘诀？有，这个秘诀是你要有对的神观。我们要讲第二点了。阿们，这群人他们心中的神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要再次说，你心里面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是你勾勒出来的，还是圣经启示你的？如果我们的心自己勾勒了一个上帝，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信不下去。你知道我们从民间信仰里面慢慢长大的小孩都知道，我们会，你们有没有看过门神啊？有没有看过那个乡下爸爸妈妈两个很凶的将军啊？有没有看过啊？所以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耶和华神是要怎么样的神啊？很凶，很严，盯着我们看 I'm watching you， 对不对？只是暗中监察，有没有啊？你觉得这个神怎么样呢？我说神哦，很恐怖，要求的很严格，做错了一定打屁股，是不是？对，真的哈，应该要这样反应才对嘛哦。那我们心里面神到底是谁呢？我们的神基本上面是很喜欢说教，对不对？十诫之后这么厚，利未记都看不下去，对不对哈？我们这位神讲很多都听不懂，有没有啊？好，我们这位神呢比较喜欢精英，比较喜欢长得英俊潇洒的，上帝就是比较像我们这种人，上帝给我们这副脸就表示比较不喜欢我们，是这样吗？上帝不公平。然后我们会继续讲，我们 经过了一些苦难，我们就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好，上帝对我们的好我们都把它看得很小。然后我们经历过一些痛苦之后，我们都觉得这位上帝其实对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对这上帝来说，我们觉得这上帝其实不怎么样，那么只是很害怕他而已，那么他会罚人，他会刑罚人。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吗？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用我们的悲苦，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我们用我们自己那个很狭小的心灵，我们建构了一位上帝。如果你的上帝是一个你用经验，你用不愉快的经验，你用很狭窄的心，你用很偏差的这些一切勾勒出的一位上帝，我保证你信不下去。我保证你在世界上面有苦难的时候，你一定会抱怨他，恨死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用这一本圣经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阿们。圣经启示的神，请你记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有两样事情。第一，他是大有能力施行公义审判的神，阿们。但他也是慈爱无限，把我们抱在怀中，引导我们进入平安之地的神，阿们。他既有大能公义，他也是慈爱怜悯人的神，哈利路亚。这才是最基本你应该拥有的神观，阿们。人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就乱了套了吧？你不要追求这个世界还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当夏娃一犯罪之后，先生跟他就反目了。
你看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就没有所谓真正的夫妻的感情了。然后你看他们生的小孩就手足相残，大哥就充满嫉妒，然后把弟弟谋杀掉了。圣经说那不是意外哦，圣经那个杀是谋杀哦。然后他就漂流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无家可归了。然后接着你看发展出人类的文明，不管是乐器、铁器等等，是什么？充满了杀戮、暴力的文明。打到今天都在打，不是吗？好喜欢打架，你不觉得你没看新闻，好喜欢打人哦？尤其那个美国最喜欢拱火，那个美国对不对？你们不要害怕嘛，我没有什么以美论的，我讲事实嘛哦。好喜欢人家打架，好喜欢打架，你不觉得吗？我在想啊，把这三个人放在一个舞台上面去打架就好了嘛，我干嘛要我们打嘞，对不对啊？就你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哦，犯了罪之后就乱了套了，就充满了杀戮跟暴力，是不是啊？上帝仍然非常爱我们，他会审判不公不义，审判你杀戮别人的亚述跟巴比伦，但他仍然施行拯救。阿们。有一天巴比伦他们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虽然以色列、犹大你们亡国，你们是咎由自取，但我仍然要把你们牵引回来，慢慢引导你们，抱在怀中乳养。阿们。这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观。阿们。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阿们。所以他慈爱，他也公义，他会审判，但他充满怜悯，他重点是要把我们挽回过来，这才是应该有的神观。弟兄们，请你不要把神想得这么坏，上帝愿意让他的爱子为你死，你想上帝对你我好不好呢？阿们。不要常常用一句话占据你的心，上帝你对我不好。错，这是阴间发出来的谎言。你要常记得，上帝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听过这首歌吗？谁做的？哇，他对我们教会来献诗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好感动哦，听他本人唱更不一样，你知道吗？哇，很感动啊。我们心里面不应该常常想的是，神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坏，你对我不好。我们心里面要常常想的是，神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急祸，我今天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急祸我身上仍然有疾病，急祸我的家里面仍然是还有很多需要我担心的事情，但我应该更多的去数算你的恩典。单就救恩来说，你为我预备了天家天国，你为我舍命洗净我一切的罪，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不得了嘞。阿爸阿们啊，这个世界的苦难都会过去了，几年就过去了。阿爸阿们啊，阿们啊，最重要永远嘛，在这个永恒观里面，这个神观的里面，你会得到上帝的安慰。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人观，听见没有？人的自我观非常重要啊，你的自我形象啊，你的自我评价啊，决定你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能不能够活出荣耀喜乐的生活。很多人啊，不是上帝不安慰他啊，不是周围欠缺正面啊鼓励的话，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他充满了自卑，他自我评价太就完全是错误的，很低，因此他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夸奖带来的正能量，对不对？正面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安慰，你的自我观就非常重要了。阿们。上帝说什么？说你是 somebody， 说你是什么？告诉我们抱在怀中，就是把你当作心肝宝贝嘛，不是吗？上帝说你是无价之宝，是他的心肝宝贝，你价值连城啊，你是无价之宝，你是无价的，是不是啊？抱在怀中，慢慢乳养，可是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是什么？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不觉得吗？你的自我评价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请你今天开始要丢弃世界的价值观，那是属阴间的，属魔鬼的，是来伤害你的，是来贬低你的，是你来用来 是放在你的嘴里伤害别人的。从今天起，求主让我们停止用学历、履历、成就、
财富来评量人的价值。阿们。社会，这个世界会用人的学历、履历、成就、财富来衡量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这是错的。神不要我们这么做，神要我们用人在他眼中的价值是无价之宝来看人，来衡量人、评价人。阿爸们，弟兄姐妹，你今天看一个人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无价之宝，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阿们，你还需要评价什么吗？一切的附加价值根本不值一提了。保罗说这些都是什么粪土啊，我们就把粘在我们身上当作荣耀，单就我们是神的无价之宝就够了。阿们。我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我是神的无价之宝。当你自我评价是我是神的无价之宝的时候，人的评论都不重要了啦。听懂我意思吗？什么学历、什么履历、什么成就、什么财富都不重要了啦。我是天国的太子哎，我需要拿什么来肯定我自己啊？阿们，阿们。我认真过活，我殷勤上班，我用功读书，但这一切都不是用来荣耀我的东西，那是我的本分。阿们。我的价值不取决于这些啊，我的价值取决于是神眼中的我是无价之宝。阿们。让我们常常用神人在神眼中的无价之宝来看人。阿爸们，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你不要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人、看人。这是看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冷漠，很喜欢边缘人，很喜欢伤害人哦。这个世界没有温度，没有公义啊。你必须清楚的知道，认清楚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哦，既没有公义，也没有温暖哦。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习惯于被边缘，习惯于被遗忘，习惯于被藐视，习惯于被看不起，习惯于被淘汰。当我们习惯于如此的时候，慢慢的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是 nobody， 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越来越对我们的自我价值越来越低。当你在一个公司久了以后，大家会认为公司付给你的薪水跟你提供给公司的 benefit， 叫公司的这个赚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所以大家看你的眼光就开始改变，对不对？你在浪费我们公司的资源。当大家眼光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自我评价也会开始改变哦，不是吗？因为这公司会遗忘你年少的时候把你的青春奉献给这公司，对公司带来的一切。当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于逆来顺受，我们习惯于被遗忘，我们习惯于被这样的评价，我们习惯于被藐视，习惯于被践踏，然后慢慢的这样的习惯变成我们就接纳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这么无用的人，然后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自我评价变得非常低。弟兄姐妹们，停止。神没有说你年老的时候你就不值钱。阿们。不管你年少年老，不管你在世人眼中你成功失败，不管你是建国中学还是最后一个志愿的人，上帝看你就是无价之宝。阿爸们，这是教会。教会是用神的眼光在看人，教会是用人在神眼中的价值看每一个人。阿爸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极致的尊重，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都是无价，在神内都是无价之宝。阿爸们，我不会因为你读哪个学校而特别看重你或是看轻你，我不会因为你有多少履历我就特别尊重你，而你是一个普通人我就不尊重你。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每个人都要用这样的人观来看待别人，看待自己。阿爸们，我不会因为今天我已经老了，常常会生病，
而觉得常常觉得自己不行了。弟兄姐妹们啊，人老心不要老啊，阿爸们啊，神说我们外底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是什么？越老越值钱啊，阿们。
阿们那么小声，因为老人比较少是吗？家庭主妇了不了不起？带一个孩子了不了不起？我告诉你，你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教一个孩子，胜过你读十个博士学位，你信不信？那种煎熬啊，啊，那种用力啊，是不是啊？哇，不用川普把你遣返了，你自己都要遣返自己，对不对啊？这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啊？啊，哎呀，这段时间我们家三个小孩，有些时候他住在姑姑家，哎呀，我都给他磕头啊，我姐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哇，他说一来，小谷我肚子饿了，马上就要变出东西来吃的。哎呀，小谷也快七十了，对吧？小谷我今天要怎么？哦，好好好好，回家也是啊。我们家董道突然间出现了，妈咪，我还没有吃饭呢。然后过不久，哇，没几分钟，我看他妈妈就变了一碗，我都想让他再吃一顿的面出来了，容不容易啊？啊，小孩子一面做功课一面打电动，心里面是不是在淌血啊？啊，这比在图书馆里面读书还累吧？这比写论文还痛苦吧？还难吧？哎呀，终于有人要回应我了。弟兄姐妹，你的自我这个评价要很重要啊！你到底是谁啊？不要因为你今天没有很多的公司的这个头衔，你光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了，阿爸们啊！你不要看他们女强人呐、啊，我告诉你，女强人也有她的痛苦啊，是不是啊？她痛苦不会比家庭主妇少啊，也不会比家庭主妇多啊，是不是啊？哦，我们每个人不需要用这个世界任何的头衔、职位来评估我们自己，我们要用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就怎么看我们来评估自己，阿爸们。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得到上帝的安慰了。耶稣基督用道成肉身告诉我们正确的永恒观，他说赚得全世界并不是重点，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你要努力进天国，阿爸们，他要你求真千秋不要真一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正确的神观给了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死在十字架上见证了神多么的爱我们，爱我们胜过爱他自己的儿子的性命。耶稣爱我们胜过他自己的性命。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启示了见证了上帝无所不能，是无所不能所向无敌的神，连死亡他都可以打败，阿们。这是你应该拥有的神观。耶稣就道成肉身宣告，我们只要相信他就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凡接待他的就是神的儿女，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神的心肝宝贝，阿爸们，儿女耶。你有没有想过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谁啊？去做神的儿女。诗篇第八篇在旧约的时候，大卫看到了，他说我只不过是尘土，神啊，你即将荣耀尊贵给我当作冠冕，把一切都要交在我的手里。我是谁啊？原来我是你心中的挚爱，我是你心中为了要与你一同当王的王，阿爸们。主耶稣道成人到世界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荣耀的儿女，神的荣耀的子民。我最后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如何能够让这样的正确的永恒观、正确的神观、正确的人观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们。让我们得着荣耀的自觉来荣耀神，让我们 得到荣耀的指引、荣耀的动力向天国奔跑，在事业上面奔跑，阿们。
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爱与温暖，知道上帝好爱我们，得着信心。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知道我们的神能。阿爸们，我们可以看得起我们自己，不再因为这个世界的错误的价值观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糟，而反而是蛮有充满了荣耀的自觉。我们怎么样让这样的神观、人观以及永恩观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一节经节告诉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撒母耳记上2:30，大家一起来读，请。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亲必永远。现在我却说，绝不容
这样行，
因为尊
重
我
的，我必看重他；不是我的，我必被轻视。”
上帝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则：神会尊重谁？神会把这么荣耀的自觉给谁？给尊重神的人。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我们老祖宗讲了一句话：敬人者。同样的道理放在这个地方，真理来了。如果我们尊重神，正确的神观会让我们在神的大能慈爱里充满信心，充满温度，被温暖的爱。阿爸们，如果我们尊重神，正确的人观会让我们看我们自己不得了，但却不骄傲。阿爸们，正确的我们尊重神，正确的永恩观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等得起，我们信得过。阿们，我们充满动力在世界上面奔跑，我们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下面要说的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记得牧师下面想讲的几句话。我生病啊，哇，这次好惨，躺在床上呢，我就问神，什么叫做尊重你？我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怎么样行？不是虚无缥缈派空中的。弟兄，下面几件事你把它背在心里好不好？什么叫尊重神？面对每一个试探，面对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战争挑战，我在说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选择，让我们都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他，降服于他，尊从他。我再说一次，面对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选择，让我们都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降服他，顺服他，尊他为王，尊从他。阿们。试探来了，要不要做？根本不用选择，俯伏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你知道的。阿爸们，俯伏在神面前就会重新得力。阿们。色情的镜头来了，色情的画面来了，你俯伏在神的面前，你尊重他要你的圣洁，你俯伏在他面前，神啊，我尊重你，我不要这一切。阿们。这些东西会离开你，这叫做尊重神。约瑟被那个淫乱的女人抓住的时候，他立刻跑掉。阿爸们，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神，他一开始是这样讲的。阿们。在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选择面前，你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他，降服他，尊重他，尊他为王。阿们。第二个，在每一个人面前，你要尊神为大。阿爸们，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丹以理这三个朋友，在面对当时那个时代最有权力的帝王命令他们要拜他的时候，这三个人，我们不会拜你，我们尊重神多过尊重你。阿们。尼布甲尼撒王是很暴力的一个王，他立刻把他们要丢到火炉里面去。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让你在任何有权有势的人面前，你要看神高过他们，这叫尊重神。阿们。在你的丈夫面前，在你的妻子面前，在你的小孩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你要看神远远的高过他们。阿们。听从神，不听从人，这才是尊重神。阿爸们，你依旧要孝顺父母，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阿们。 但你要看神高过你的父母。我就讲得这么白，次序对了就对了。很多人说，那你们讲，弟兄姐妹，对不起啊，我个人很深的经历哦，当我真正的尊重这位神，爱这位神的时候，我自然就不会跟我妈妈吵架了。很奇妙吧，很奇妙吧。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孝顺是很肤浅的，我们的爱是很短浅的。除非我们跟神连上线，除非那个次序对了，神你第一的时候，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的永远的去爱一个人。第三，什么叫尊重神？在每一次的赞美，在每一次有机会宣扬神的时候，让我们扬声赞美，全力以赴，不要死言怪气，气若游丝。阿们。不要胆怯退后。合一团契那个时候只有四十几个人的时候，哎，以顺那时候也在。我的母亲还在世，我很惊讶的是，那时候教会两个团契同时进行，一个是诚信团契，一个是合一团契。诚信团契就在我们家住在楼上嘛，就在我妈妈的隔壁。但我妈每一次哦，七点半要敬拜的时候，她都从楼上冲到楼下，老人家了嘞，冲到楼上说我要跟合一团契一起敬拜。为什么？因为那个敬拜是发自内心对神的讴歌。你不要看这群少年人青年人，他们是全力以赴的赞美，发自内心的讴歌，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他们不给先，他们就是要赞美神，他们知道他们赞美的是谁，他们不在唱歌，他们在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突破，我们不能说、哦、我的个性就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开口。上帝不是答应过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吗？阿爸们，为什么要自我设限呢？为什么要怎么爱惜羽毛呢？你羽毛值几文钱呢、啊？难道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不应该好好的赞美他吗？阿爸们，尊重神是在每一次的赞美敬拜当中用尽全力的来赞美他，向他感恩。阿爸们，在每一次能够宣扬他的时候，全力以赴，放胆传讲。哈利路亚。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把握每一次能够敬拜神的机会，把握每一次能够跟神一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机会。想到能够敬拜神，心里面不是觉得很累，乃是说主，我要来，我要来，你配得，你配得。阿爸们。有一个钢琴大师，音乐大师哦，叫 Caesar、叫做 Frank Caesar Frank。 这个人哦，很认真，每天五点半起来作曲啊，搞他的音乐。五点半哦，你看你们都没有嘛哈，五点半就起床了，很邻居都被他吵醒了。这个人呢非常厉害，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人生很悲惨。他很用功，对不对？五点半，对不对？他所做的这个低小调低小调交响曲啊，是现在所有的乐团到现在啊，所有管弦乐团的标准曲，大家都要去做的。可是他第一次发表这个低小调交响曲的时候啊，一塌糊涂，这些乐团都不知道把他演奏到哪里去了，飘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凄惨收场，他的学生呢都不敢看他。哟，今天我们这个 Frank 爸爸会不会怎么样啊？啊，最糟糕是他太太没有参加，连他太太都不去，就问他今天怎么样啊？有多少人参加你的首映啊？啊，他说很好，跟我预期的一样好。旁边的学生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好，接着1873年，他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谈，都在演奏的《救赎》。 哇，这个交响乐，哎，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很随位，你知道吗？也是一塌糊涂。隔了14年，1887年，他写了8幅，这都是很有名的，各位啊。哎，被管弦乐团搞砸了。他回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很好。哇，各位啊，后来他讲出他为什么会这样？人家说你很倒霉嘛，哈，你应该到我们台北交响乐团嘛，你怎么直接把你搞成这样子？他就笑，他就说，我的人生，我所做的一切，我只在乎主耶稣的评论。你听懂了吗？我根本不在乎世界的评论，世界的成败。我很用功，但是我只在乎主耶稣的评论。这是其来有自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吗？他年轻的时候收学生，在教堂里面弹钢琴，弹管风琴，弹一弹呢，学生都觉得老师也，因为学生懂什么嘛，对不对啊？老师怎么样？就像每个人这样看。突然之间有一个穿着长袍的修士走进来了，坐在前，被他弹的管风琴吸引进来，坐在前面。学生本来还在那边听，哎呀，怎么会有人修士进来听你讲啊，听你演奏啊？就后来其中有一个学生一认，啊，那个修士以前都有戴那个帽子的嘛，从旁边一看，哎呦，这个人叫李斯特，哎，你们不晓得李斯特是谁哦？钢琴大师啊，重量级的重量级啊！那个学生一看，啊，连李斯特都来听我们这个老师弹管风琴啊！哇，大家就肃然起敬了。等他弹完以后，李斯特走到前面去，就问他说：“哎，这位年轻人，你有没有写曲子啊？”他就在那边推脱，你知道？这 Frank 就推脱，没有啦，什么什么？你有没有写？那李斯特的。不放过你，这那种很老了，你有没有写曲子？他推不过，他有，就拿出6份来。李斯特说，请你演奏。他就把那6首演完之后，这本很正确的经典的这本书，它上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李斯特在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喃喃自语。你们知道有个人叫巴哈吗？不会不知道巴哈吧？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知道吗？哈，对调的音乐啊。他说，李斯特只讲一下，说巴哈回来了，巴哈回来了。你知道巴哈最让李斯特尊敬的大尊敬是什么吗？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为了荣耀神而作曲。李斯特。没有看错，他从他当中看到的不但是他的琴技，他的才华，更看到这个人，他做的每一首曲子都是为了神得荣耀。阿们。我们的人生最伟大的，不是我们多棒，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荣耀的无价之宝。有这种荣耀的自觉的同时，我们人生为了荣耀神而活。这只有正确的永恒观、神观、人观能够帮助你。而最重要的，如果你起来尊重神，你就能成为一个得着神荣耀你、起来荣耀神的人。上帝的安慰不断的扶持你、帮助你，快乐的、平安的向前奔跑，即或大风大浪，依旧可以乘风破浪。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美的生命是得到上帝的安慰，得着荣耀，起来荣耀神。求主帮助你我能够成为一个尊重神的人，面对每一个挑战、每一个试探、每一个选择，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面对任何人都看神高于他，在每一次的赞美敬拜，每一次的有机会宣扬神的时候，全力以赴，不再气若游丝、胆怯退后。神把这启示放在你面前， 为的是要安慰你，让你起来荣耀他，你愿意吗？请为自己祷告，请。神好爱我们，神好爱我们，在恩典当中他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生命最大的盼望就是在你的恩典里，你站在我们的身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安慰向前直奔，帮助我们以你的神观为神观，人观为人观，永恒观为永恒观，帮助我们天天追求完全的尊重你，俯伏在你的面前宣扬你荣耀你，把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机会 把握每一次赞美你的机会，把握每一次传扬你的机会，帮助我们一生一时坚持像撒母耳一般的尊重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翅膀的荫下得着荣耀，荣耀我们的神，直到你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祝福大家。